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你没钱，他会觉得你赚不到钱；你有钱，他会觉得那你这钱能赚到什么时候？你能红多久？
你今天洗洗簌簌了吗？我是桑杰，
我是星星。
今天我们来聊聊，就是大家对我们有很多问题的这个大问题，要怎么说？
很多问题，这个大问题，
对不起，
好烂。
你让我再重新组织进去，
我要剪进去。
我刚刚喝完一杯酒，有点神志不清。
你要剪进去刚才句
啊？不管，我不管，再让
我剪掉。
今天我们来聊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多人问，那就是。
还是没有比较好，
还是很烂。这个问题呢，就在说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 YouTuber？
会不会有人还不知道我们是 YouTuber？
有可能，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死八婆，他们感觉不出来我们是有在做 YouTube 节目的人。
真的，从那天还有私讯说，哦，他是因为听 Podcast 才来 follow 我的 IG， 哎，
哦，真的，
所以真的是会有陌生人的。
欢迎这些 Podcast 的听众们，我们是来自 YouTube 的。频道主，那可以的话就请你们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可以来晃晃哦。
你讲话好烦啊。
那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问星星，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YouTuber 这个行业的？
哦、oh, 我是一个 YouTube 儿童，我有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真的很潮，他那时候就会看那些，因为当初最红的都是那些在国外生活的美妆 YouTuber， 后来我就看他就会分享给我，然后我就会看，然后我就开始越看越多，越看越多。
你记得那时候是几年？
我觉得应该是2017，就是最爆发那一年，我就已经在看
了。那我跟你是同时间知道的、啊
或是我不知道那之前，哎、欸，不对，我2017年毕业，所以应该。更早，应该是差不多2015年的时候知道、
欸。我差不多也是2016、2017的时候
有在看、嗯，那我们都算很早啊。
然后2018是爆发的那一年，
嗯，
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本以为只是大家在网上拍拍影片，然后开开心心，像部落格那样子。但是后来发现2018年之后，就觉得喂。好像越来越多人做这个，然后好像这个好像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的耶。我那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并没有抱持着这未来可能会是一个职业的趋势去看、只是单纯是说，啊，终于有比电视节目还更好看的东西出现了。然后直到发现它是成为这个职业，大概是2018年。然后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为 YouTuber 的这个种子这件事情？就是你喜欢看是一回事，但是你想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什么契机之下？让我没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吗？
我觉得当初很爱看的时候没有觉得是种子，但我回头现在看我会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因为还没有想做，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我当初没有这么爱看，我后来也不会萌生想做的心。
那你一定有个原因吧，像我那时候的原因是想说、哇，他们都过得好逍遥自在，然后想要去哪里工作就去哪里工作。然后在当时的我来说，因为我当时在餐饮业嘛，是一个非常非常劳力活的工作，然后是你那个人一定要绑在那边，而且休假是非常不自由的，是没有办法周休二日啊，可能是一下二一下六，就是没有办法连休，所以我那时候对于自由这件事情非常渴望，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真的不想再泡在一个就是一直把我这个人绑在这里的工作，如果能拥有一份这么自由的工作该有多好。所以那时候就把目光看到了 YouTuber 这个职业想象，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相较来说比较没有什么门槛的一个得到你想要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感觉的工作。因为像可能其他人要远端，那种都是那种什么大老板顾问啊，这种才可以随随地在那里工作都可以，可是我们这种年轻人唯一的出路好像当时看到的就只有 YouTuber 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太棒了，全世界最棒的工作。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差不多在2017、2018的时候，我边看自己就 一直萌生着好羡慕好羡慕好羡慕的感觉。但当时是有这个种子，可是并不觉得这个种子在当时是可以展开举什么花朵的，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高中生，差不多十八十九岁那个年纪，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好值得分享我的事情给大家的，我觉得没有人会听我说话，所以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好想做，可是应该做不到，所以就放在心里。
我的话好像不是那么一个单一的一个原因，我就是有点循序渐进，因为我那时候是2019年有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觉得那份工作很无聊，然后很没有成就感，没有挑战性，它是一个非常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天生的工作狂，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
你是因为找不到事情做所以想要多做事是吧？
有一点，一开始
好讨厌，
但没有，我一开始是先写部落格，就是我那时候下班就晚上一整晚上都空着嘛，然后我是没有办法一整晚上都在看电视耍废的，我一定得要找一些事情来做。
怎么会有这么上进的 girl？
没有，
好头痛啊！
这是一个天生性格问题。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想想，我那时候有没有想到要拍 YouTube？ 可能有想到这个选项，可是会觉得哦要露脸在就网络上面好像有点很压力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先打消这个念头。然后我就觉得
就改成文字的部落
格，我可以先来写文字，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累积了很多，我之前曾经去过英国三个月，然后我就想说，
哦，你有东西可以输出给大家，哦，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对，所以我那时候部落格就开始分享什么哦，去英国游学啊，跟在欧洲的一些景点玩乐的那种旅行文章，叭叭叭，就开始就真的很认真，我还自己架部落格。
你那时候部落格的名字叫什么、
啊？我那时候叫，现在是叫新的旅行，但是之前最一开始我有点忘记叫什么。
你怎么可以忘记？
我真的忘记，
这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你怎么可以
忘
记？
而且我跟你讲，我还真的有小小做起来，因为我那时候原本一开始想说，就是如果做得起来也做起来不错，但没有做起来没差，就当个事情，就是一个纯放的回忆。
你本来就只是想找事做而已，你没有要求他一定要
怎样。但我当然有心里微微期望说，如果可以做到一个什么
副业的话，
副业的话也很好，就想说继续有这个主业，然后有这个副业、嗯。就后来我记得做部落做到后面，就越来越多人看。之后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我那时候收到了一个游学代办的邀请。
哇，那你表示你很有
做到一个程度
耶。你还会邀请你去做住宿免费还出国、欸、
对，因为那时候我还会在 D 卡分享文章什么之类的。
哇，你也是 D 卡
当初
的始祖、欸、
有分享一下游学的那种，然后后来就被找去宿务跟长滩岛游学，然后就说哇，我竟然写部落格写到有人要免费，就是让我可以免费出
国，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而且那个时候部落格已经式微了，所以我那时候
还可以这样，
对，
我很厉害，
好像有点蛮有成就感的、
哦、你还记得时间吗？在做了六个月才慢慢开始被许多人看见、哦、还是其实你都很顺利的就是一直这样上
去？我应该做了应该有做半年吧，
很快耶，
对，
半年就可以直接住免费的长滩岛跟雾，
好像还不到一年，因为我那一份工作总共就只做了九个月，就那个正职工作，那我就是在那个工作里面写部落格的嘛，但我不觉得那可以当我的正职，可是因为我额外也有一些其他的接案，所以我后来就果断的就决定不要再做那一份工作了、嗯、然后我就
全职做这个吗？
我还有接很多案子啊，全职做部落格没有办法养活自己、oh. 然后我就有接一些案子，然后可是一部分也继续写部落格，可是后来到一段时间，我就觉得部落格真的是一个已经
快要死掉的东西，
就是已经快要死掉的东西。就是他，我再怎么做，然后那么多心力也应该不能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就看也身边也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做 YouTube？
你这个种子应该是说，从一个想要做很多事情，做到后面发现啊，你好像这个平台已经不行了，你应该把这个很多事情移到另外一个平台，哦、所以你到 YouTube 那边去。
应该是我发现从部落格，因为我经营部落格的时候也有同时经营 IG 了，然后就觉得这让我觉得我对自媒体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
哦，
对，就然后他也让我有成就感。然后我觉得，
而且是来自自己的，
对对对，是我自己、嗯、也没，其实也没拿到，虽然有被送去出国，可是也没拿到什么钱。然后后来就觉得
这样就很厉害了，好不好？
对啦，但是就实际没办法养活自己嘛。我一直都很喜欢看 YouTube， 我心里，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心里也会很想要成为上面的人，只是因为很多种种的那种压力，你会怕。然后后来就觉得、啊、算了啦，不然就先试试看好了啦，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想说好，那就开始。然后后来就。讲拍拍看、
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 YouTube 这件事情了嘛、嗯、那我当时就是因为想要自由所以我就做了。
嗯，
那我们想要问说，就是我们当时拍影片的心路历程，以及我们第一支影片是做什么，然后是怎么生出来的。其实我那时候刚开始决定我要认真拍 YouTube 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件好像有点丢脸的事情，因为我觉得 哈，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好像很想红啊？就是我觉得很想红，在很多人的眼里会觉得是一件刺眼的事情，就会觉得哈，你想红哦的这种感觉。就我心里会这样觉得，别人都是这样想，所以我那时会觉得拍 YouTube 好像是一件很丢脸，然后在你没有成功之前跟别人讲你要做的事情是很不被看好的。
有的时候会不会很怕，我自己会很怕别人，就是你的以前的同学们曾私底下就会说，哎、欸，你知道那桑姐她最近拍 YouTube 吗？
对，我就是很怕这样子，因为当然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这个感觉，可是你没办法控制别人会不会说嘛、啊、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好，我就要让你们这些人给我闭嘴。哇，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在我成功之前你们通通都不许知道，在你们知道的那一刻就代表我成功了。所以
你完全没有在你自己的任何私底下的平台讲。
我当时拍 YouTube 就是自己的个人 IG 账号，也没有宣传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请我的朋友订阅、嗯、然后我爸妈也都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你拍、啊、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白手起家，我就要靠一个一个的陌生观众支
撑，
陌生观众支撑起我这个人的成就，你们这些身边的人都把我看好了，我就是成功了。
神经病，根本没有，他真的是被害妄想症呢。
所以当时在做第一支影片，还有在做前期的这些规划的时候，我都是偷偷摸摸的在做，就在房间关上门，然后自己在那边偷偷摸摸的弄。然后后来我也用了我前一份工作剩下的钱，然后去买相机啊，买电脑，然后可能我爸跟着我去逛街什么的，他就问我说，哎，为什么要买相机，为什么买电脑啊？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想要拍拍照片啊，然后电脑就是可能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反正我没有正面说我要干什么东西，我就讲一下，可能就是做其他的事情啊，就是可以拍拍漂亮的照片，记录我的生活这样子。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录影都要挑家人不在的时候录影，我就很不想要被看到我在试错的这一面，就是我有点挫，有点在试错的这一面、嗯。我想要大家看到的我是已经梳理成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状态了。
很爱面子啊！
哦，我觉得有可能欸，
你不是有可能，你就是有够爱面子。那你那个时候是已经抱持着我就是要拿这个来赚钱当我的正职的心情在拍吗？
因为我个人是属于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的人，我没办法跟你一样同时有正职然后同时做这件事情、我两件没有个人会做得好。所以我那时候离职之后，反正因为各种原因，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可以在家里休息一下，所以那时候想说，好，我不想当一个烂肉，然后我也想试试看我有没有办法趁这段时间有让我办法全力以赴的去完成我可能想象觉得会发生的这个梦想，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实现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现在就是卯足全力的要去往这个目标前进，我是一定要把油加到100，然后咻往前冲，我没有办法就慢慢开慢慢开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算是很用力的在做，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只要我觉得好像可以想要做到的事情，我不会想要让它不成功。
嗯，
就是
要想办法，想尽办法，一定要让它成功。
对，想尽办法让它成功。第一支影片好像是在拍，哇、哦，超白痴的耶！我第一支影片好像是在拍 vlog 吗？
是吗？跟我一样哎，我第一支影片是吗？
我跟你讲，这是真的是所有人，就是第一支影片一定会
拍。那你自己最爱看的影片是 vlog 吗？那时候
我小时候蛮爱看，
对，我也是，我就是因为我们都最喜欢看这个类型，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也要拍一样，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看一些女生的 vlogger， 然后拍一些她们质感生活，所以那时候想说我生活感觉大家也会想要看哦，然后觉得就是拿相机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并不觉得别人会喜欢，可是我觉得我好喜欢我看到我的这支影片、嗯、我不会觉得别人看到我这支影片可能是开心的，可是我在剪我在拍的时候我自己是开心的，而且我会觉得说，哇，就算我没有成功我还是有这段回忆可以看一下，然后这边哦，就是拍得很开心。但是反正第一支影片我是 vlog， 所以你也是 vlog。
我也是 vlog。
那你是怎样拍？
我是高雄玩的一个 vlog。
哦，你还有个主题哦。
欸，可是我也是，我觉得我拍得超烂。但我跟你讲，我当时剪超久，我应该花了2个礼拜一直在搞这个影片。因为我是完全自学，
零啊，
完全
零开始、啊、
你也是吧？
我也是零，从头零，
剪辑
基础直接开始，
你就慢慢一个一个功能去查，什么弹入怎么弄。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还觉得，哇，我剪出这东西真有质感，
世纪大片，
真屌。但是又有一点觉得好像还不够，还可以更好，然后就这样熬了2个多礼拜。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对成品算是觉得还
挺满意的。
就我这一你问我之后，我又回去看一次，我那看好鸟哦，我不知道什么鬼。
我觉得很多 想要尝试的人都会从 vlog 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比较
简单吗？
而且我觉得 vlog 其实可以练习自己说话，
可是我其实现在会觉得 vlog 反而没有很简单欸，你不觉得吗？
可是对当时我们来说算
简
单
的、
啊、因为它不需要脚本啊。
哦，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是高雄 vlog， 那我的 vlog 是我那时候的 vlog 就是拍一些生活上的 vlog， 只有拍我自己
最日常那种，
我阿嬷然后我妈妈，然后在
那，你好勇敢哦，
然后拍狗狗拍猫猫，然后就不知道那时候拍 vlog 就有一个深色感，就觉得、啊、拿相机有点惊，就是、啊我现在记录自己旁边好像有人在看我，然后就有点放下一点，就哦不行，双下巴太重了，有点害羞，但是有点兴奋的情绪在里面，就有点挫，但是觉得还蛮好笑。
我第一次vlog好像露脸不到十秒、欸，我拍一大堆没有露脸的画面，
谁要看？
超好笑。
所以你是有条理在介绍高雄的美食哦？
没有啊，我就是很碎，我就是一只是后置很多，然后画面一点点，然后也没什么讲话什么什么，
然后都是音背景音乐这样。这样过去，
我记得我那支片才五分钟吧，真的。
啊，有人看那支片吗？
当时应该有几百，因为我是有真的在我自己的，我也是觉得我蛮大胆，就是我有真的在我自己的私人的 IG 吧，然后有就是有在分享說，
你朋友有看到？
我有分享说，哦，我最近开始拍这个影片，然后我很亲近的朋友也都知道，所以
你这个灌水，你这不准，你这不是陌生人，
但最后有2000。对啊，但是你看 YouTube 那个阿滴的课程有说，你一开始做 YouTube 就是一定要先请你的亲朋好友帮你翻，不要像你这种自尊心太强。
那我那时候因为就是这样持续做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抱持着兴奋的心情，但是也抱持着一种有点焦虑，就是你不确定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成功。那所谓的成功就是我们 YouTube 有个准则，你要成为真正的 YouTuber， 就是你的观看时数要超过4000个小时，然后你的订阅要超过1000，这样子你才可以有盈利，有盈利才可以养活这个工作嘛。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离那个距离还超级无敌遥远，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有点焦虑的心情。其实那时候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啊，朋友常在关心我，哎，最近在干嘛？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还对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很有自信，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常对朋友撒一点小谎，我就是说，我就是在请某某某公司当什么社群小编这样子，
爱面子哎，
我就是在对他们说谎，因为我根本没有去外面找工作什么的，所以，但我觉得也是说了一半的谎，因为我的确是当我自己的社群小编。
屁呀、
啊！对，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别人关心我都会撒谎，就知道其实我对当时的自己是蛮没自信，又有点小焦虑的。那你那时候
因为真的是一个很未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看到的。
对啊，因为就跟创业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本，因为你拍片都还是要花钱的，它那个成本一直这样消，你过去累积的那些存款就是这样一直撒，然后没有人看，然后就觉得哇，我这存款花完，我这辈子这个梦想应该也不用再实现。
所以我超级觉得一开始做 YouTube 不能去。就是不能把这个当成你全部的事欸，因为如果当然如果你没有经济压力没差，可是如果就是你有经济压力的话，这样其实很恐怖，因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
是啦
支撑得了。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其实住家里嘛，就是
对啊，你也
就算也至少不会饿死在家里。
对，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我的个性是属于没有办法一心二用的人，我没有办法就是
同时做
好多事情，我会每件事情都做不好，我一定要100%火力全开，瞄准一件事情，然后马上去冲刺的去做。所以我觉得两种人啦，如果跟我一样的，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当时会想要这样做，因为我的确过往有因为一心二用，有造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地步，所以我记得这个教训。所以当时我就是抱持着既焦虑，但是又兴奋，又有点开心，然后又不自信的心情在面对每一天，然后每一次的更新。
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住在外面的人。所以我一个月的开销基本上是大概要20000块，不可能完全不做任何事情，然后只做 YouTube， 就是会活不下去。
那就是我是够太爽，
没有，就是住家里就可以，没有不会，你住家里就可以。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像我一样，你是需要自己赚钱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所以我当时其实是主要的收入是有在接额外的什么设计的案子啊、企划案子，因为我不能全心做这个，我会没有钱生活。
所以你当时并不会有特别的焦虑的心情，就是
也会焦虑，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你那么焦虑，因为我还是有收入的。但是我当然内心默默是希望可以把 YouTube 最后是当全职做，可是因为我觉得 YouTube 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确定说到底什么时候它才能成长或怎样。可是我觉得我比你可能比你幸运一点是。 我大概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有一支影片有就是有中，我那支影片我刚刚看它现在已经有快要40万的那个
浏览，什么东东
就是 IKEA 的什么家具推荐、
哦、这个超中。哎、欸，你很会耶，
好像是耶，就是
第三个月哦，
因为我是4月底开始做，然后我8月出这支影片，然后
就中了，
就是你那个中，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数据是这样啪突然咻飙升，你本来是几百个人几百个人在看，然后他突然间什么破万了破怎样了，然后就吓到了，我说惊讶又不敢置信的感觉，就是虽然你一直在期待这一天，因为我前面也是跟你一样试了很多种主题、嗯、就是各种都拍，然后后来拍到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当时我搬家，然后就是有买一些家具想说啊不然来拍一下好的、嗯、然后就竟然就中了。那一支影片真的是我 YouTube 的怎么、啊、
里程碑，
不只是里程碑，我觉得没有那一支影片就是没有现在的那种程度、嗯、因为
那支影片我有看过耶、欸
欸、真的假的，
因为它观看很高啊，你按最热门它其实就在前面了。
哦对对对，
那我的第一支呢是牙套日记，因为那时候我是
个
牙套妹、
那個欸、
我那时候戴牙套，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件事是一个很值得分享，是一个经验，就像跟整形一样嘛，这种东西就是很宝贵的经验，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对别人有帮助的，那别人应该会想要看吧，可是因为碍于前面我真的是太多种影片都没有人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算了，我再怎么浮夸再怎么丑是再怎么 diss 这个牙套这件事情应该也不会有人看，我就放胆自我去拍吧，
很屌耶、欸、
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是拍了牙套日记，就是好几集这样子，然后有中了一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流量最高那一集，就是在讲牙套就很烦很烦这样子。
在那支之前你是都没有到1000订阅这么低吗？还是其实有？
都没有啊。
哇这么夸张，
我跟很久啊。
那你真的是大起就是大，
我没有像你这样子这样
對對對，
我的曲线是升的是一个圆弧形这样上去的那一种。然后那时候拍牙套日记很多扮丑的一些演绎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意外获得超级多观看，也是那样几万几万的上去，然后想说我在这里面长这么丑然后这么多人看吗？然后就有点小后悔。
你那时候还有很，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没有在管自己丑不丑啊，拉不拉他，可是你以前应该是很 care 的。
我以前其实不 care， 可是那支影片有点太 over 了，那支影片会，那支影片看拳头很硬，你知道吗？很想揍这个女的，
看到很好笑。
为什么这么靠背、嗯？我那时候不觉得靠背，好像回去看就觉得你这个人也太靠背吧，但是。真有你的，还蛮好笑的，所以那时候就拍很多牙套日记，很多牙套日记。
那你那时候心情是怎样？
又惊又喜，但是又有一个小悲，就是我知道我的牙套快要拆掉了，我没有办法再蹭我的牙套了。
看我要笑死
了，我没有办法再蹭它了，所以我觉得不行，我不能再依靠任何的就是这种身外之物，我必须找到我自己的就是完美主题。所以那时候其实因为我是做餐饮的嘛，我前期牙套日之前我拍餐饮都没有人看，就是什么美食啊什么东东的都没有人想要相信我，然后过了牙套之后有一群人有看见我，然后后来我才同时一起经营美食系列，让慢慢洗脑那些牙套日记的人过来过来来看我的美食影片，然后他们就稍微过来一点点。那我现在在讲就是我们就是除了红之外、其中一个你觉得大家见到你可能会想要说我有看过你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跟你现在的调性也是符合的那一种。继牙套日记之后，我的下一支影片就是肉桂卷生死冻，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吃肉桂卷的人。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做的评比有一点跟以往过去的其他创作者开箱模式不太一样，就是它的逻辑其实包括拍摄啊还有什么配音其实都不太是大家正常会去开箱的那种步骤，就是不是去外面吃然后讲。我是很害怕别人看我在外面拍影片，所以我在外面就拍素材，然后回去就配音，然后造就了这个肉桂卷生死冻。这一支影片算是很多人看到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如果你是 Podcast 的朋友或是室友们的话，对肉桂卷有兴趣就可以去看看，
只要来肉桂卷生死冻感觉有。
对啊，因为就大家都说你拍点肉桂卷那个。
那我的问题，你在牙套日记到肉桂卷这中间的过程中，有没有一种，因为我自己也会有像你刚刚说小杯的心情，是你不觉得有一支被看到之后你后面反而会 当然很开心是很开心，可是你会进入一种
你想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
脱离这个第二个高峰。
因为 YouTube 是一个你虽然这一支爆了，可是你不会说接下来你每一支都爆，你接下来可能又会掉回去
原本的那
样样子，然后你就一直觉得啊怎么办，我要到底怎么再创那个奇迹，我要怎么再被看到，然后就一直很
压力
焦虑在那个對對對對到底要拍这个主题呢还是怎么样，就是会一直在那种精神很焦虑的状态。你那时候这过程你有很那个吗？
因为我牙套日记那时候就是一边在背的同时但一边又还是想蹭，所以我牙套日记也出了二三十五六集，所以在二三十五六集的时候我就边就是去想要创另外一个高峰，就是边蹭的同时然后边创另外一个高峰，就是跟你们正职一样，我是怕我饿死，我还是把我的这正职牙套事业做好，然后再去看有没有其他的高峰，就我好像没有那种这个主题做一次就不能再做第二次的那种感觉，所以还算是蛮幸运的啦。
在 IKEA 之后我跟你一样也是持续拍这种跟居家有关就想要蹭这个东西嘛，但是也是同时尝试别人，然后后来呢就是刚好进入了疫情，我真的觉得疫情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很恨，然后 我自己也很讨厌不能出国，但是它真的是救了我，应该说帮助我变成一个全职 YouTuber， 如果没有疫情我可能现在不一定会在这边，就那时候疫情到了大家就开始只能待在家，所以就开始很注重居家的生活啊，然后把自己家里的环境弄得更舒服之类的，然后所以我的影片就开始哇很多人看，然后那时候全部人都在拍什么 room tour 啊什么改造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早就已经在拍了嘛，所以我就乘着这个潮流然后就又刚好搬家，我又再发了一个改造，然后就哇就又起来。
你怎么听这条路听起来好像很顺？
没有很顺的，中间也是有我中间其实那时候已经快要那一年我已经快要放弃，我那时候是想说好我差不多到今年五月我如果再没有、就是
你已经有设下
我已经设下 deadline 了，因为那之前我已经开始就是我后来就没有再接案，然后后来我还是需要收入，我跑去当租房子的中介，然后后来又去咖啡厅当店
员，这个可以未来就跟大家分
享。对，
我觉得中介的故事很好听，
就是都是为了要想要赚额外的钱，但是我同时又需要留时间给 YouTube， 所以我不能去做一般的正职工作、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好像不能再讲下去，就想说如果到那一年的年终都还是没有办法当全职，我可能就真的要某种程度要放弃，可能就当兴趣做，就是因为改造跟疫情这样哗哗起来之后，我就突然间开始接到比较多案子啊什么什么，然后就那我好像可以就是全职做，然后那时候我就没有再做任何的打工，然后就开始全职做，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多人知道我是环保杯平米，但是改变我的 YouTube 应该是改造的。
哇，你的时间点好明确，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收到邀约、
很明
确。我刚刚原本还想要讨论说你有没有记得第一次收到邀约的心情、跟那封信件以及当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你
我已经不记得了，
因为太多了对
不
对？不
是，是
因为太多了，
不是因为太久以前
哦、那我来，那既然你没有这个经验，让我来跟你分享。那时候，因为我们都会留信箱嘛，我之前看一封信都没有，都是那种垃圾广告什么微博的，
每天都狂刷，
每天狂刷，好像这种什么中奖乐透那种感觉有没有？然后那时候第一个刷到，哇，
什么东西啊？刚刚是肉桂卷吧？
不是，那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厂商，他就给我一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哇，我有收到产品了耶！在还没跟你说这产品之前，我先跟你说我收到
卖关子很久，好来
收到那个东西的当下是怎样？因为反正就是厂商都会寄包裹嘛，然后包裹就是会写你的名字，但是正常包裹会写你的本名，可是这个包裹不一样，它写的是桑
杰
鱼，所以当他进到我们家的门口的时候，它上面写说桑杰鱼公关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好爽哦！我真的是可以拥有公关品的人了呢。然后那时候我多疯，你知道吗？我拿一把剪刀，把那个纸箱上的那个公关品桑杰鱼，把它剪下来，然后放在我房间里面。
我靠，那你真的很重视这个第一次哎，
就跟你看到乐透那一样，就信件中有一个那个曙光。
现在还在吗？
应该还在。
哇塞，好有留念的价值哦！
但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我不知道哎，干一定很烂。
爆米花，
那还不错啊！
我那时候边打开那个纸箱哦，然后就拿出大概有八九袋爆米花，就是那种高级爆米花，就拿出来。然后我妈就走过来说：“啊，这你订的、哦？”我说：“不是，这是别人给我的。”所以你真的
我不记得第一次了呢。
你好可怜哦，
我真的不记得。
好啦，反正第一次收到合作邀约，我是这个心情啊。那做这一行下来，你会觉得最开心的高光时刻，高光时刻应该说你到达了某一个成就、某一个荣耀是什么时候？我的高光时刻呢，就是在我破1000订阅的那一刹那，就是。
哦、因为你前面熬了很久，
对，因为我前面真的是，我觉得我算是很晚才就是起来的，因为我前面真的还有太久了，我们差不多有8个月以上嘛，都是没有任何镜头的，然后直到999变成1000的那一刹那，哇，我真的可以成为 YouTuber 人呢，我可以到处跟人家说。我可是有上手的 YouTuber， 我不是来跟你说我是拜拜影片然后就可以成 YouTuber 的人哦，所以那时候就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我那时候就终于把这个1000这个数字公布到我的个人 IG 上，就我朋友现在才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哦，经过了到了8个月之后才大家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
你的1000真的熬了好久。
对啊，而且所以那时候私讯都是你太厉害，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有做这件事情。我说当然我没有让你知道，
你很贱，你前面熬了8个月都不敢跟你，
只要让你们来称赞我。
干，那我真的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应该有超多朋友，或是没有很熟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当初都觉得我怎么可能做得起来吧？因为他们就从我那种
哇，他们从你从小看到现在，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些人很惊讶吧，他说怎么可能真的做起来？
因为他们看过你以前鸟鸟影片，
我觉得是就可能当初看都觉得。成嗎？
我就是不要让人家有这个一点点的小疙瘩在他们小脑袋。
你这个人就是太爱面子了啦！我觉得高中时候好难哦。我觉得我有太多了。我想一下啊，我想到一个哈，可是这样好像很肤浅。
肤浅好啊，是真实的你啊，
该真的很肤浅。
怎样啦？
就是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超大 YouTuber 来 follow 我，一个超熟悉的账号名字，然后 follow 我，然后是阿迪，就是。
干嘛？
他还 follow 我，不敢相信。然后他还在我的那个，他好像有在我的贴文下面留言。哇、wow！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有几个看到我的朋友就跑来跟我说：“阿弟怎么会在你就贴文下面留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也很惊讶，我说他怎么会来 follow 我什么的。反正后来就得知，好像是因为他有在他自己的那个自己的个人脸书上面征说，哦，有没有人推荐什么 YouTube 频道新创的那种，然后就有人推荐我，加上我不是说我是 YouTube 儿童吗？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很爱看的频道跟。算是蛮喜欢的创作者，所以我就会觉得哇，我们不是很讨厌别人炫耀嘛，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会炫耀的人。可是那天是我真的听有一种，我想跟我所有身边人说，干阿迪来发我啦，你知不知道？
我跟你同一个时间也是阿迪追踪我，然后你知道我跟谁说吗？
你有跟别人说吗？
我跟我弟说。
这个事情，
对啊，
你怎么说？你怎么说？
因为我弟一开始就一开始，我弟就觉得姐姐拍的影片就这样子，
他哪有这样想啊？
他一定是觉得不知道是怎样，到底是怎样嘛，不知道我多厉害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因为我跟爸妈讲没有屁用啊，我不可能在。个人 IG 说什么？你们都来看 ，ID 追踪阿弟追踪我了，好奇怪。然后那时候就很惊讶，然后我弟就说你干嘛？我说你看到这个账号了吗？是谁？谁的名字？然后我弟说。这是真的吗？我说这是真的啊，然后鼻子翘超高。
你好北烂哦！
是真的啊，然后我弟就说太屌了吧！
你弟好乖、哦。
然后那一句话让我觉得哇，
好爽哦！
我真的是，
我那时候好像也是截图分享给朋友们、欸，就是真的很要很好的朋友，就忍不住想跟他们讲说达成这个成就，觉得
对。
啊，对，那也所以最近好像是我最深，拿这个来当高光时刻是很废啊，很不自我，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在一开始做的时候，遇到一个就是很资深的前辈来看见你是一件很重要性、嗯，包括就算不是阿迪，可能你的影片底下有其他 YouTube 的留言，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就是才，可能他们都是百万，然后我们才1万什么的。
对，就是会觉得哇，我竟然好像有被看，真的被看
到的感觉，我加入这个圈子了。天哪，听起来真的好肤浅哦！没有啦，我1万订阅也很成就啦。
那你觉得做 YouTuber 有没有 是有优点，但同时也有缺点。那我们就是来细数一下我们自己，毕竟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嘛，然后两个人应该会有不同的观点。那我现在分享我的做 YouTuber 的优点，是真的有如我所想的，真的是蛮自由的。就是即使如果你想要来个旅行的话，你是可以安排你的工作到其他的时间去完成的。觉得相较其他一成不变的工作， YouTube 会稍微有趣一点，就是你可以去想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毕竟你是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发什么样的内容的，但同时你要为这个内容负责，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对于一个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人类来说是一个优点啦，就是你得一直在跟着时事去做变化。那当然如果你是喜欢一直都是一样生活的人，那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缺点，但同时也是会有一直做同样题材 YouTube 也是可以就是存活的非常的好，然后也是他有他们专业的领域在那边也是 OK 的。那我觉得缺点应该就是也是跟前面的自由也是一个相对的缺点，是说你没有办法休一个真的长假，因为其实在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如果我们要休长假顶多就是离职嘛，然后离职的在下一个工作的那几个时间里面，你可以自由完全没有包袱的去休息，你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或是如果你遇到连假啊或是什么过年，你真的其实很少可以需要在真的休假的时候去完成你上班要做的事情，因为基本上有点不太符合公司的常理。但是在做 YouTuber 之后，我会发现这个工作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是我的停下来并不是说你没有办法停更这件事情，而是说你会没有办法停下你的思绪去真正的完全休息。那刚刚说的停更也是，因为如果你是只是想要休息就停更的话，你会对你这个频道有点愧疚，所以你其实没有真正的完全让你的头脑跟让你的身体有完全休长假的时候。因为像我现在就有点小小怀念我那时候离职的那几个月时间，我真的啥事都不用干，然后中间的那个间接的那个时间是可以好好休息的。因为大家都会有职业倦怠嘛，很多人做这个公司的工作三年之后你就想离职了，所以你会有一个切换或是一个休息的时刻。可是在 YouTuber 这个工作你几乎是没有停下时间去休息，其实这个就跟创业很像，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创了这个头，你好像就你会觉得这是没有尾的东西，所以你中间就不会觉得说我是可以休息的，因为这个行业比较属于会跟上时事，所以如果当你没有跟到，或者是说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出现了，然后大家忘记你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我们只要一停下来，很有可能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它很有可能急速的下降，就是直接不见了。
对，
所以我会觉得这算是我觉得蛮大的一个缺点。那你自己有觉得这是一个休息吗？
我超级认同你讲的优点缺点都是也是我
一模一样。
对，但是所以我就想说我来讲别的，但是我超认同你那些都是最最最大的优点跟缺点。然后我想说分享一些其他的，那我觉得除了时间很自由之外，我觉得过去做了那么多工作实习打工什么下来，为什么最后做这一份算是我最久的一份工作，是因为我觉得它工作内容也很自由，就除了时间上的自由，我觉得是讲好听也是创作上的自由啦，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工作内容是很有挑战性跟可以让我一直得到不同的成就感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探索你自己是哪一种个性，如果你不喜欢要一直发想 idea 或是要一直什么有灵感怎样的，你会觉得很累，我就想每天都做就是比如太需要动脑
事
的话，那就不是了。可是因为我就确定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做，我每一支影片都像是一个企划一样，所以我就一直在做企划，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挑战性，然后又喜欢，然后又觉得有趣，然后有成就，做完很有成就感的。所以综合这些我觉得会让我一直在工作是一个满意的状态，虽然很累，就是时间上很累， 身心上会累，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好的部分还是更多。然后我觉得比较大的缺点，我觉得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时时都在工作之外，有一个我觉得是心理素质真的是要蛮好的，不管是我不想要单就说什么酸民那些，我觉得酸民那些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更息息相关的是你身旁的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会影响我们的。因为像你这样可能比较开明，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身边的长辈都是偏向比较没有办法，比较没有那么能接受 这个工作，
也不理解他
在干嘛，他们很难理解。其实你有点难怪他们，因为他们就是
不懂这运作模式。
对啊，你要他们怎么去理解说你这个工作是真的可以做一个工作？而且严格来讲啦，我们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保证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做二三十年，很稳定，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对，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担保，所以他们确实会有这些怀疑。而且我觉得除了家人之外，你身旁的朋友，或是甚至另一半，像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你？
可以啊，我等一下可以说。
对，就像上姐前男友等等，就是也有可能你另一半是不能接受你做这份工作，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或怎么样，然后你的朋友可能 maybe 也会，虽然说在后面讲你坏话的朋友就不是朋友。
我后面有写一个爱情友情都很难，
真的，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反而综合全部的缺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心理上最痛苦的，因为其他缺点都是可以克服，比如说我们一直到工作啊就休息啊怎样，
像
那都是可以克服。
友情的话我们后面会聊到，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怎么看我们这个工作
啊，
然后可能会有些其他眼光，但是友情简单来说，我会觉得说因为已经是不同的生活圈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一样也是
无法理
解你的工作在做什么，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真的搞不懂你在干嘛，或是你的话题跟他搭不上，或者是他们的某些话题有可能会小小让你觉得不太舒服，就会觉得你是觉得我就是只是在漂漂亮亮然后拍影片这种东西，就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份工作的内容是怎么样，或许你们也可以没办法理解我们会到底哪里会累，就是不
對對對對，
就是累的点是什么，但你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我觉得都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像爱情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爱情跟友情来说，爱情是更难理解，就是他如果不理解的话，那这个感情真的很难的永续下去，而且在光是你要认识新的男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压力了，因为你在认识人的时候呢，因为你是已经结婚了嘛，我是在做 YouTube 的时候也是有换过几个男朋友，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如果我是以一个这样的身份去交朋友的话，是很难的事情。而且如果你要跟这个男生暧昧下去的话，当他发现你是公众人物，他可能会有其他的目的，或者是说他会觉得，我有遇过，我不要这样讲 ，O 不 OK？ 但有男生跟我遇过说，我高攀不起你，就这种话，我会觉得超级不舒服。我想说，我根本就没有觉得怎么样，为什么你一直要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呢？就觉得你怎么不能就用正常的眼光看待我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是爱情跟友情都很难的地方，而且只要一方不支持的话，就非常的难。
因为爱情友情的话，我觉得我这边比较还有想要补充的可能是家人。我妈她会时不时的就一直问我说，你要不要，你为什么不回去做你本来那个工作，你要不要去找一个，就是她会一直很
无意识的想要影
响。我觉得她没有无意识，她是故意，她是很刻意的，就是想要表示说她觉得我做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未来之类。我们好像也有吵过架吧，然后我觉得另外是如果你有结婚的话，像我那时候其实一直不敢跟我公公婆婆说。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痛点，
因为我公公婆婆是那种就是一辈子都只在一间公司上班，就是真的很传统的比较保守的人，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是他们，我会觉得他们应该是没办法理解我们这份工作，就会觉得很不稳定啊blah blah blah，所以我就一直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做这份工作，
而且身份好尴尬。
对，然后就他们可能一定会问我影片就是频道怎样，他们就会去看我影片，我就会觉得这一切
好尴尬，而且他们都会看你的影片。
对，我觉得最烦的是，对，这个也是一个缺点，就是你周遭所有的人他都有可能会在家里看你的影片，所以你
就连你的公公婆婆也是。
对，然后他们还会分享给他们的同事跟他们的什么什么叔叔婶婶阿姨blah blah blah那些的，然后我之前你知道我妈是后来也会分享给别人，然后我有一次去吃早餐，然后试一试那早餐，我讲话可能比较大声，然后早餐店老板就听到，走过来说，我知道你妈妈给我看你的影片什么的，好尴尬。
他们都会把影片放在长辈群组里面，
真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确实觉得我公婆听到，尤其是我婆婆听到我做什么工作之后，我觉得她蛮惊讶的，她应该某种程度可能有一点没有真的那么能接受，就我觉得这也都需要时间去就是你没钱他会觉得你赚不到钱，你有钱他会觉得那你这钱能赚到什么时候，你能红多久，就是你永远没办法让他们就是闭嘴。
我还想说用安心叫你说闭，
但是我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啊，你不觉得会？
那我觉得是有，也是有道理啦。
对对啊，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给出一个担保嘛。
对啊。
但我就会觉得，你就支持就好了，就不要吵，我们自己会看着办。
那回到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从 YouTuber 已经做的还 OK 了，为什么现在来做 Podcast 呢？就是我妈做 YouTuber 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做 Podcast 嘛？那因为我们刚刚说，其实我们原本是有拍 Vlog 的，我们其实蛮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价值观，只是碍于因为以前真的没有人在看，加上 YouTube 的机制会让你想要拍都是主题类型的影片，所以我们其实要拍 Vlog 跟想要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的时候，其实相对有点困难呈现在影片里面。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做 podcast 可以让更多想要理解我们的人知道我们是一下多靠背，或是其实某些价值观是有共鸣的呢。所以我觉得做 podcast 算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赚钱，
对，应该跟 YouTube 应该是很难，
几乎是很难赚钱。但是我会想要跟你们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只是看到改造的我们跟吃美食的我们。
对
对。
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加上我还有一个补充的，可能是可能我因为我觉得我的人设好像会
你太夸张，
差距有点大，然后
你是太夸张，
我没有想要很演，可是因为我一个人拍片的时候，好像真的不会像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是会比较震惊一点，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可是我身边人都会说啊，你为什么没有你试一下这个样子在影片里面？其实这个很有趣啊，或是这个很好看之类的。那我就是一直没办法达成，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又不习惯找别人一起拍片。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一直心里就默默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录 podcast 才可以拿出我真实的那一面，可是之前一直没有录，是因为如果我又一个人录又会一样的情况，
对，
那如果找一个不熟的人录我又会很憋，所以后来就是遇到桑姐之后觉得我们讲话就是可以这么靠北，所以一起录就会很适合，然后就可以让你们看到可能另外一面的我，
不同面向的我，
试一下的我，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跟我们更拉近距离的感觉，
而且蛮多主题，我觉得我们生长环境啊什么都蛮不
一样，
很适合分享给大家，
可是不适合拍影片这样，
对，就可能有点就是太多了，所以就是你们想看后面我们的一些其他聊天的话，就记得继续每一集都要听哦。好，那我们来就是额外给你们一点点小小好笑的故事，就是我们当时为了要筹备 podcast， 然后筹备 podcast， 我们就有去嘉义，然后一边就是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一边讨论一下 podcast 的东西，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两天一夜到底有干什么吗？就是我们一入住饭店哦，然后想要拍个什么影片，新进的麦克风直接坏掉。
对，我们那支片直接无声，
那支影片直接没有声音，就是不是说没收到而已，而是零声音。
然后后来我的麦克风坏了，
对，就坏掉了。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我们就去看了电影啊，吃小吃啊，就是
我们真的没干什么，
闲晃在路边，就是嘉义路边，然后
就会讨，反正我们那一趟旅程就是为了要讨论我们要开的这个 podcast 的节目的一些细节什么的，然后讨论完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去台北、台中。
对
对，然后有一天过，我就开始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身体有点怪怪，就是一直想拉屎，然后又一直有一点想吐，然后胃，
然后而且那个屎都像一埋埋
一
埋埋，
拉不完。然后我好像也有拉肚子，然后我又一直觉得我的胃有点怪怪，就是你真的是。因为萎啧啧那种感觉，反正就怪怪。然后，可是我也都没有就跟桑姐讲，因为不这种事也不用特别讲。然后我就自己一直默默觉得自己不舒服。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表妹就说：“干，你是不是中邪啊？”她说什么？你的症状听起来好像中邪，因为我好像
像病也不像病，
因为很不像肠胃炎。我以前的肠胃炎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怪。
看医生也讲不出你到底为什么不舒服。
然后我吃了医生的药也没有
变好，
真的变好，还是会一直有点想吐，然后胃一直怪怪。然后直到后来我们应该是在聊公事，然后我就顺道说什么哦，我这几天超不舒服的，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我也是，
我是先讲了我的症状，然后你吓到，
我说一模一样一样，怎么会这样子、啊？
很可怕。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表妹说我们可能中，
然后我就更吓到，想说。哇哩咧，我人生中没有遇过这两个字哎！你现在跟我讲中邪吗？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没有，其实应该是耍丢，这应该比较不像中邪，比较像耍。你听过耍丢吗？
差不多啊，
是没听过，他台语很大，他台语
很像那个意思吧？
有点不一样，
卡到。
对，跟人卡到的感觉，然后我们一开始半信半疑，说真的是卡到吗？可是因为我们症状太像，然后
而且又超级不舒服，然后又一直没好，所以那时候。
怪怪的不舒服，
超级不舒服，你就觉得浑身不对劲，看医生也没有用，然后你去打针也没有用，
对，
反正就做这种尝试都没有用，
而且让我们工作整个
大停滞，就是完全没办法好好工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果定直接当迷信阿姨，我们直接去庙宇面走一走，
我还要去收金 然后收金也没用。然后后来跟长辈聊天，他们就说，哦，如果是耍丢的话不可以收，可以给大家这个小知识，如果你是耍丢的话不可以收，不是收金，你要去大庙拜拜
走
一走。然后我就先去，他那边说要去，然后一直没去，
那太忙了啊。
后来我就先自己先去了一个台中超大的庙，然后我妈就叫我站在那个香炉那边给那个香薰，然后我就真的站在那个炉，我跟你讲，旁边人都觉得我超怪，因为大家都插个香就走嘛，然后我站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熏熏个三分钟，然后感觉别人都觉得我超怪。然后我熏完回来，我跟你讲，我在熏之前的前一天，我都还是很不太舒服。一熏完回来晚上，干我好了，超扯！我是那个不舒服感突然消失，那真的是一个很妙很难形容的感觉。然后我就立刻跟他说：“你给我立刻去行天宫，你立刻去。”然后你后来，
我立刻去，然后直接跟我男朋友一起去。而且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吗？是12月31号跨年前，
然后
而且行天宫开到10点，我说我们拜完拜，然后去看101烟火，
笑死。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男朋友还蛮虔诚，所以就是他，我们就一起在那边拜啊什么的。因为我跟我男朋友说，哎，我平常是个完全不迷信的人哦，结果那天表现的超级
迷
信。然后我男朋友想说你是谁呀、啊？就有点奇怪，这边这边很虔诚，在这边拜啊插香什么的。反正过完之后也觉得舒服蛮多，
真的有觉得舒服蛮多，
你就算舒服蛮多啦。
哎，那个其实前前后后有一个多礼拜，
对啊，
那个、舒服感。
总之呢，如果你觉得身体不太舒服的话，就是 有点迷信，
有点
建议，
对不起，有点迷信。
你们如果去其他教徒也没有问题，就是去你觉得 OK 的地方。
欸、你知道后来有个，我后来有个读理组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你们俩会不会只是吃坏肚子，还是食物中毒？然后我说，
会有可能，
是吗？
而且这时间点怎么不可能那么接近吧？一拜完就好了、欸，
超好笑。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我们是在冒着中邪的风险来开创出这个这个节目的。
那最后小结尾，我们一人给一个最重要的，想要对未来做自媒体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
我觉得是要有坚持的决心哎、欸，因为我就像你们听到我们前面，就是你一定会有一大堆就是一直在等待未知的成长的过程，
嗯，
或是什么你一直帮你数据会不会增加，你可不可以赚到钱啊，叭叭叭，然后你赚到钱，你又会有再有新的烦恼，或者你被人家看到，你又会再有新的烦恼，就是你会一直在一个
一直有烦恼，
一直有烦恼，然后一直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前期，真的超级需要坚持跟不轻易放弃的心、
嗯。
你不觉得如果没有，我觉得很需要耐心哎、欸，因为真的不是你拍一两支影片
就
可以爆红或什么，
OK、
可能很难啦。所以说，我觉得是坚持很重要。
那我个人自己是觉得说，做就对了，就是你不要想太多，嗯、因为我觉得。真的你想太多也没有用，因为你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你现在想做什么任何事，不管你要拍 YouTube 还是什么其他的事情，
就
你就是做再说，你不要嘴巴说说就好了。
真的，
很多人都是把梦想挂在嘴边但没有去做，那就不可能实现、
嗯、
所以我觉得做了你才可以边做边改进，而不是想要把自己塑造的 100% 完美再去做某件事情，我觉得不可能有完美 100%
的
时候。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就是边做边学，然后做了就知道了。 OK，好，那这集真的是含金量满满，
这集真的，
对，不知道你们喜欢我们就是比较靠背一点，还是震惊一点，还是就是其实我们以前有脑袋的八婆，
还是都喜欢，
都喜欢，
那就要给我们五颗星，
五颗星，然后留言告诉我们喜欢怎样的主题。
好的，
好，那我们下支不是下支影片，
下
支
影片见，
下支 podcast 再见，拜拜，
拜拜。